说时，沈红已闻得松林后面叮了当当之声沿着山脚响来。这类响声平时曾经听过，因所行不是正路，心中有事，气力又弱，恨不能早点把那三十担水挑完。有时隔山望见一个挑担的手持铜碗，边敲边走，出没林烟大霜之中，听人说是山中卖白酒的担子，也未在意。闻声刚一想起这是个卖酒的，深受感冒，饮上几杯也许除去风寒淤气。正在思忖，忽听一声长啸，宛如架缝起自身侧，回顾正是花子所发，方觉此人先前说话有气无力，此时笑声响震林月，震得人两耳嗡嗡，怎有这长中气。再往林后坡下一看，那酒挑本顺坡后，一片柳荫一路敲着手中铜碗沿溪前行，已快过去。笑声一起，忽然转身顺坡走上，笑嘻嘻穿林而来。再看花子已把双目闭上，紧靠松根不住喘气，仿佛方才一笑力已用尽，酒挑也到了身前放下。卖酒人是个头戴宽边凉帽的壮汉，前面是一大木盘，上堆凉粉和各种作料，另外一些熟牛肉、豆腐干和豆芽、卤蛋等酒菜，后面挑着一个大圆笼，那是一个酒坛，旁边还挂着两个酒葫芦。停单以后便朝花子问道，你又遇见好主顾了吗？说时不住朝沈红身上打量，微现失望之容。花子先不理会，连问两声，花子忽把怪眼一翻，怒道，王老三，你以为这娃请不起客吗？随对沈红道，你这娃为何说话不算，方才把我吵醒，各自躲开也罢，偏装大方说要请客，把我酒瘾勾动。我常年饭吃不吃没关系，全靠每月几顿酒度命，又没有钱，只好到处装死，遇见空子骗点酒喝，不提酒字没事，只一有人请客便发馋劳，肚皮里的酒虫先就造反。你如说了不算，比要我命还难过，那可莫怪我和你拼命。沈红原因花子神情可疑，一个又病又饿的人，一声长啸震得四山齐起回应，半晌方息，想起来时任安所说，风尘中一人甚多，需要留心物色之言，只管留意查看，暗中寻思，不禁出神，忘了开口，闻言忙答，朋友不要生气，哪有说了不算之理。花子方转笑容，喘吁吁说道，该死王老三忘了我日前嘱咐，不论何处，只听我那笑声，必是遇见空子，有人会账，酒瘾也发到了极点，否则这样嫩娃十酒难惹，吃他一顿好酒，当时痛快，以后必要纠缠不清，不知多少麻烦，不是缠得太难受，我才不屑于理他呢。说好一见面先给我吃上三碗五碗再说别的，还问坐时待在那里等来吗？王二闻言望着沈红，一面用碗打酒，意似迟疑，口中低语，我知你说的不错，无如你量太大，这位是庙中挑水师傅，身边带有那多钱吗？话未说完，花子已颤着一只铁也似的独手将碗抢过，一口气把那将近半斤的一碗白酒一饮而尽，满脸猴急之容，连呼，好酒，快来两碗，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真要狗眼看人低你就差了。王三一面接碗打酒，一面气道，我上当不是一次，虽然酒钱早晚取到，无一次不惹麻烦，就算这位师傅带一头事，是个有钱人，到底和你无事交情，你这顿酒要吃多少，人家肯给你包圆吗？沈红见花子连抢两大碗白酒下肚，精神力振，人也坐起，与先前判若两人，心想此人也许真有酒劳，否则这类白酒何等香烈，怎能晃眼就是两大碗，前后强弱相差至于如此。因任安赠有不少金银，虽多存在庙内，身上也带有好些散碎银子，这卖酒的自不知道，见我和此人穿的一样破旧，知道寺中僧徒十分清苦，他人又是海量，难怪他不放心。见花子口中所酒， 斜视自己，正和之间隐隐汪越发生疑。王笑说道：王掌柜不必担心，我既请客，自然管够。花自立现喜容，先把第三碗酒抢过，狂饮而尽，回顾笑道：你这娃倒有一点意思，如非早看出你要问银包够我吃一两顿，还不喊他来呢。你既大方，索性亮一亮烧，叫他看清钱数再吃，省得狗眼看人。当你庙中穷和尚的小徒弟请不起客。沈红见他好些怪处，但那酒量也是惊人，早生好奇之念，连方才疲倦心事全都忘却。素来大方，便把腰问所系钱袋解下，还未打开，花子已劈手抢过，掂了一掂，笑道：这里面少说有四五两，再吃好多顿也用不完。可惜这好秀公为了误信庙中和尚虚声，糟成这个样子，你也不怕暴殄天物？说着遂将银袋揣入怀内，笑对沈红道：这下子他该放心，我也胆壮，等我看酒多少，如有剩余，你也吃上半碗，解解疲倦。随即起立去往后挑，手伸坛内沾了一点尝道：这酒更好，居然还可匀出半碗给你。遂用碗舀了半碗递与沈红道：前面盘中还有牛肉可以下酒，吃完人就精神了。花子取酒时背向沈红，沈红先未留意，等把酒接过一看，酒色微微发青，与前见不同，只当此酒与葫芦所倒不同，虽觉花子用手沾过有点咸脏，因闻酒香扑鼻，中杂花香，平日也颇喜酒，质量不大，庙中清苦酒质不曾见过，当此忧患艰难之际讲是干净。含笑应诺，又取了一块牛肉就酒，多日不尝肉味，觉着味美非常，酒更方烈，便坐食上边吃边饮。约有一盏茶时，将半碗酒徐徐饮完，人已半醉，觉着心身舒畅得多。再看花子以一碗接一碗，把那先后不下20斤的白酒快要吃完，痰已见底，才把前面的牛肉鸡蛋等食物大把抓起，狼吞虎咽吃去多半，未料只剩一堆凉粉和半斤多重一块牛肉，用单上荷叶把肉包好，递与沈红道：庙中吃得太苦，你又不是和尚，随他受着活罪坐食，把这块牛肉带回去，半夜偷吃药香得多，明日再来此地，同你吃一顿好酒，帮你挑水，以免挑不够数受秃驴们的恶气。沈红人已半醉，随手接过，也未细想。花子吃完捧腹而笑，旁若无人，只像几月没有喝酒的样子。未了又用毒手抓起酒坛，嘴对嘴把坛底余酒饮光，笑道：我已经叫王三把这淡水送到庙旁山石之后，省你挑他不动，你回时把他挑进庙内，对和尚说今日有病，所欠的水改日再补，索性养息几天，等人好了愿意受罪就带下去，他们如不要你，或是看出无时指望，各自回家，到了开封如无所欲，可往老河口去，我再给你指条明路，本领且比秃驴他们强得多呢，照你为人心智，不消3年便可遂你心愿。此时夕阳西下，日光正照松林，我最怕热，要找地方睡觉去了。说时回顾水跳不见，王三刚由前面赶回，才知先前只顾看花子大吃大喝，并想心思，不曾在意水已被人代为挑走。沈红初次在外，庙中过节规矩多半茫然，平日只知奉命服役，做些苦力，别的全都不知，又等酒后更易忽略，当点头笑诺。花子已给了王三1两碎银子，不自先行，头也未回，一路步履歪斜，摇晃着一条独臂，踏着斜阳穿林而去。沈红忽想起望问姓名，所说指点明路之言是否可靠，想要询问，人已走远，连王三也不知去向，以为明日必要再来，向其询问也是一样。饮酒之后，身已不再酸痛，正要回庙，忽见阳光穿林而入，日色已自偏西，猛想起出来施酒， 庙中清规甚严，吃的这等酒醉如何回去？反正水已无法挑满，索性在此乘凉，少时回告病假罢。念头一转，便倚着松树半坐半卧，想等酒醒之后再走。不料连日疲倦过度，天气又热，吃了大半碗白酒，被凉风一吹，就此昏沉睡去。梦中闻得有人呼斥之声，睁眼一看，不禁大惊，原来庙中掌管杂役的和尚见沈洪午前出来挑水，久出不归，命人查看，在庙旁山石后发现所挑水桶，人却不知去向。庙中清规甚严，近年为了代役从师的人甚多，良莠不齐，常在庙中惹事，现于旧规不便聚齐入门，便用釜底抽薪之法，借着三年劳役加以磨折，使其知难而退。平日待遇十分严厉，除非真个病倒，丝毫不许偷懒。管领这班服苦役的和尚名叫智范，人本冷酷，不通情面，见沈洪是个文人，江湖上规矩丝毫不懂，又无一点本领，强要习武本就轻视。而一般先来的同门又多江湖上人，沈洪不善拉拢，加以心痛复仇，终日寻思，沉默寡言，苦力又从未做过，唯恐众人笑他文弱，挑水师姐老是单独行动，不与众人合群，谁都看他不起，以为笑谈。内有一人名叫唐秋，是个小偷出身，人又阴刁，专喜捉弄同门，欺软怕硬。沈洪曾在无意之中口头上犯了他的忌讳，心中怀恨，老想给他苦吃。无如沈洪为人规矩，除却每日挑水刻板文章，试完不是模仿同辈练那无师之学，便把随带书本取出观看，与人无争，受人欺侮，讥嘲军事犯而不笑，拿他无可如何。这日发现沈洪失踪，便出寻找，见他醉卧林内，也不唤醒，先向智范进谗说，沈洪纨绔子弟，带有银两甚多，嫌庙中饮食清苦，借着挑水常往镇上买酒肉吃，时发怨言，此时不归，也许买了酒肉藏在树林之内鱼嘴。智范闻言大怒，命人一寻，果在林中找到，身旁还有一包牛肉，酒也未醒。唐秋二次回去添枝加叶一说，气得智范拿了家法戒尺，命人唤醒沈洪，带回山门之外，亲出喝骂，则以不守清规，偷懒开荤，如还想回庙内，便须在庙中黑房之内罚跪三日，并打300戒尺，每日加挑10担泉水才许容留，否则当夜逐出庙外。沈洪原因昨夜感冒，无力挑水，去往林中歇息，被毒手盖强劝，一时好奇，乘兴饮了半碗白酒，初次犯戒，无心之失，遭此冤枉，有口难分。想起此来从事受了不少苦楚，好容易每日能把泉水勉强挑完，有了一分指望，如被逐出，不仅半年多的辛苦全程白受，四海茫茫，何处去寻一人为师，亲仇何日得报。闻言又惊又急，又愧又悔，再三跪地哭求，智范坚持不允，反加辱骂，丝毫没有通融。沈洪原有傲骨，自受不住那恶气，心想每日里有的水已难挑满，试完以后周身酸痛，筋骨和散了一样，昨夜感冒受暑，今日挑水两次几乎晕倒，原有的已难胜任，如何再加？别的岁都好受，这水再加十担万半不到，对方口气又如此坚决，越想越伤心，正在强忍悲愤哭求宽容，忽想起今日所遇毒手盖好些奇处，行事曾说少林寺中和尚如其看我不上，他可为我指引明路，并还说起归途如何走法，好似料定今日之事与有深意，这和尚全不由人分说，任怎求告均无用处，这般同门师兄弟不但不求情劝说，反在一旁肆意讥嘲，火上添油，自己来此已有半年以上，也曾留心查看，不像以前所闻少林寺的武功奇迹不曾见到，同处的人不是粗野蛮横，便是阴沉刻薄，十九气味不能相投， 稍微有点年辈的老和尚又都住在后殿，连面都见不到，是否名下无虚也难定准。仇人父子和所养武士大寿的本领均曾见过，未见面的和尚深浅不知，如照连日所见的人，实无出奇过人之处。闻说老方丈威名远震，本领甚高，为了习武的人打着少林寺的旗号在外惹事，近年已不轻易传授，即便苦熬数年，如无机缘巧合，或是看我不上，仍是无望，是以万难挽回，只好先照读首盖所说，等到明朝如不见人，再寻脉九王三打听他的住处，将人寻到，求其指点，如愿自然是好，否则江湖上一人甚多，只要留心物色，到处访问，终能打听出来，岂不比受小人欺凌要强得多。